会在外边 camping。
呢、这个周末就好多弟兄姊妹已经出咗外边。
求神也祝福他们有愉快平安。
求神亦祝福佢哋有愉快平安嘅时候。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哈、啊，这个从去年开始讲生命记。
我哋教会从旧年开始讲生命记。
记得是去年的10月4号是陈忠祥长老讲的第一讲。
旧年嘅十月嘅时候就系陈忠祥长老讲第一讲。
我讲的第二讲。
牧师讲第二讲。
经过八个月，我们现在到了最后一讲了。
而家经过咗八个月，而家到最后一讲啦。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讲《生命记》的最后一章。
今日我哋就讲《生命记》嘅最后一章。
第34章。
第34章。
然后呢，我们可能从这完了以后，我们就要开始《约翰福音》的宣讲了。
完咗呢个之后，我哋就会开始《约翰福音》嘅讲道啦。
那么《生命记》34章，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一遍了。
头先我已经读过34章一次。
所以根据34章呢，我们大概一共可以分个4个自然的段落。
这个大概是分了4个自然的段落。
那么从第一节到第4节呢，就是摩西遥望应许之地。
1至4节是讲到摩西遥望这个应许之地。
第5节到第8节是摩西的去世。
第5至8节是讲到摩西的去世。
那么第3段呢，就是第9节啊，约书亚继承摩西。
第3段就讲到约书亚嚟继承摩西。
那么第4段呢，就是从第10节到第12节是对摩西的颂扬。
最后一段呢，就是讲到对摩西的颂扬。
我想我们首先来一节一节的来看哈这12节的经文。
我哋首先系一节一节嚟睇完12节嘅经文。
实际我们知道哈，从第1节到第4节哈，是首先谈到了摩西是遥望应许之地。
我哋睇到摩西第一系讲到佢遥望呢个应许之地。
实际这段经文呢，我们如果往前看，我们会发现它实际是33章48节到52节的一个延续。
其实佢系33章一个延续嚟嘅。
因为中间呢插了这个33章。
因为中间插入咗33章喺里边。
你看大家看这个32章的48节。
我哋睇32章的48节。
48节说，当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中的尼波山去，在摩亚地约利哥相对观看我说要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
喺嗰度讲到，当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上亚巴林山中的尼波山去，在摩亚地与尼哥相对观看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
第5节就说，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归你列祖去，像你哥哥亚伦死在何尔山上，归他的列祖一样。
第5节嗰度讲到，你必死在你所登嘅山上，归你列祖去，像你哥哥亚伦死在何尔山上，归他的列祖一样。
51节，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加底斯的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得罪了我。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你可以远远的观看，却不得进去。
51节里面讲到，因为你们在寻嘅旷野喺加底斯嘅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人嘅中没有尊我为圣，得罪了我。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你们可以远远的观看，却不得进去。
所以呢，34章的第1节说是摩西登了尼波山，实际就刚好接到32章的52节。
34章第一节讲到摩西登到这个尼波山的时候，就是接住这个32章来讲。
所以34章第1节说，摩西从摩亚平原登尼波山，上了与耶利哥相对的比斯加山顶。
第一节就是讲到摩西从摩亚平原登尼波山，上到与耶利哥相对的比利斯加山顶。
那么这边谈到的摩西登的尼波山在什么地方呢？是在摩亚平原。
这个山在哪里呢？就是在摩亚平原。
摩亚平原在什么地方呢？
摩亚平原在哪里呢？
大家知道哈，这个约旦河是往加利利海哈，然后往从北往南流，然后流到死海。
这个是从北往南流，流到死海的。
那么所谓摩亚平原呢，就是约旦河东死海北端的大概这一边的高原地方。
这个摩亚平原大概就是在约旦河东死海的北边的一个 高原。
那么尼波山呢，就是在摩亚平原上。
尼波山就在摩亚平原的上边。
一般认为呢，它是亚巴林山哈，亚巴林是一个山脉，那么尼波山呢是这个亚巴林山脉其中一个比较高的峰。
阿巴林山呢，人哋话系一个山脉，而呢个尼波山就喺上高一个山峰。
那么海拔大概是2700英尺。
大概系两海拔270。
那么加，然后呢？你看他说，真的尼泊山上了与耶利哥相对的，比斯加山上顶。
呢度讲到佢系登到上呢个比斯加山上顶。
那么比斯加山呢？这个山顶呢，说法不太一样哈。有人说呢，它是尼泊山一段比较陡峭的一个地方。
一啲人讲呢个山个讲法有啲唔一样，有啲人就话佢系尼泊山某一个山峰。
那有人认为呢，这个呢是和是亚巴林山上另一个和尼泊山相对应的，好像是一个双峰似的。
但系有人话佢系相对嘅，同尼泊山系另外一个嘅山峰。
那么这两个山峰呢，大概是相距1.5英里。
呢兩個雙山峰大概係距離1.5英里，
離約旦河很近。
離約旦河好近。
離約旦河大概只有10公里，在約旦河的東邊的10英里的地方。
離約旦河大概喺東邊嘅10英里左右。
然後呢，就說耶和華把基列的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蓮和馬拉西的地、猶太的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中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
牧师读的是第二节的。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基列实际呢，基列这个地方的实际在约旦河的东偏北的一个广大的地区。大家知道，这个巴山王噩啊，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占领过这个地方的。
这个基列呢，就是约旦河东偏北的一个地方。圣经里面记载有一个巴山王噩是曾经占领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但呢，我们就知道原来叫拉伊，是吧？它呢实际是在整个应许之地的最北端，几乎是在黑门山的南边的这个山路的下边，是以色列很重要的北部的一个重镇。
这个但呢就是这个应许地最北的地方，在黑门山的南边。
那么就讲到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和马拉西的地、犹大的全地。那么这个主要就是指当初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这几个支派所分的地。
后面讲这个几个地方呢，就是说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所分配给他们的地。
这边谈到西海，西海实际就是指地中海。
这个讲到的西海就是我们现在的地中海。
地中海它离这个比斯加山大概是在比斯加山的西边大概60英里的地方。
这个地中海大概是离开那个比斯加山大概以西的60里左右。
那么这边还谈到了南地。
这个还讲到南地。
南地的实际就是犹大地的和犹大地的南部。
其实就是犹大地的南边。
一般说呢，是从西布伦一直到这个加利斯巴尼亚这一块地方，就叫犹大的南地。
一般就是讲到佢系希伯伦至到加底斯巴尼亚一段的地方。
这边还谈到了中树城耶利哥的平原。
呢个又讲到一个叫中树城耶利哥的平原。
这讲的中树城呢，实际就是耶利哥城。
其实呢个中树城就是耶利哥城。
因为当时我们知道耶利哥城实际建筑就是整个就是比较干旱的沙漠的地区，
因为那里就是一个比较干旱沙漠的地区。
那么在比较有水源的地方呢，就长了很多的棕树。
如果有比较有水源的地方就是平原了。
所以呢，至于说索尔哈，他说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实际索尔这个意思哈，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小的意思。
所以讲到所以这个地方在希伯来文这个地方的名字是好像小的意思。
它很可能是指这个死海和南边的一些城市。
它就讲到死海南边的地方。
那么如果读创世纪，我会发现罗德哈，这个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曾经在这边住过。
如果我们记得的话，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是曾经在这里居住。
所以呢，耶和华第四节，耶和华对他说， 这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边去。
第四节嗰度讲就系耶和华对他说：这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你们的后裔为业。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能过去。
这是圣经所记载的耶和华上帝对摩西说的最后一句话。
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记载耶和华上帝对摩西讲的最后一句说话。
虽然摩西不能够进迦南地，
虽然摩西不可以入去迦南地，
我还是看见了上帝的恩典。
但是我们仍然看到神的恩典。
首先，虽然以色列人很悖逆，后面我还会讲啊，但是神还是按照他的应许把整个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
虽然以色列人好背逆，迟啲牧师会讲，但是神仍然照着他的恩典，让他进入这个应许之地。
虽然摩西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
虽然摩西没办法可以入去这个应许地了，
但是神还是恩待他，让他首先先睹为快，第一个看见了应许之地。
但是神仍然恩待他，让他可以看见这一块地。
所以我们看到，在任何时候，神的恩典都是很大的。
我们看到任何时候神的恩典仍然在这里。
然后第五节说，
然后第五节说，
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这里讲到，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耶和华的仆人哈，这个名字是很特别的。
耶和华的仆人这个名字很特别。
有人解经，他说这个仆人啊，好像就是一个官称。
有人讲这个仆人这个好像是一个官称，
就好像是在一个国家一个部长这样的一个位置，
就好像在一个国家你讲一个部长这样的位置。
不管怎么样，耶和华的仆人就说是耶和华，好像是一个内阁的话，那就是他皇室的成员。
如果你讲耶和华是一个皇帝的话，这个就是皇室的成员。
所以是一个非常尊贵的称号，
这个是一个很尊贵的称号。
那么这是耶和华这位大君王他所呼召出来服侍他的人，叫他的仆人。
这个就是耶和华这个大君王呼召他出来去服侍他的。
所以我们知道，像亚伯拉罕、约书亚、大卫、摩西啊，这都是被称为是耶和华上帝的仆人。
好像圣经里面讲到亚伯拉罕、约书亚、大卫、摩西都是称呼他是耶和华上帝的仆人。
那么在利未记的25章，整个以色列人也称为是耶和华的仆人。
在利未记的25章，所有的耶和华的仆人都称为所有的人都是称为耶和华的仆人。
最后摩西就死在了这个尼泊山上。
最后摩西就死在尼泊山上。
那我们知道亚伦是死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知不知道亚伦是死在哪里呢？
亚伦是死在何尔山上。
亚伦是死在何尔山上。
所以这些呢都是上帝的旨意。
这都是上帝的旨意。
摩西死在尼泊山上，亚伦死在何尔山上，都没有进入迦南地，这就是和当年他们在这个没有尊耶和华为大的时候，耶和华对他们的一个管教啊。
这个摩西和亚伦他都没办法可以进入迦南地，他们都死在一些山上高，这个都是神给他们一个管教。
那么第六节说，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皮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
第六节里面讲到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皮尔对面山谷的中，只是到如今都没人知道他的坟墓。
耶和华将他埋葬啊，这个短语在原文中呢是他埋葬。
耶和华将他埋葬，这个短语是简称的他埋葬。
那么究竟他是谁呢？不是特别的明确。
不是很明确啊。
但是呢，联系上下文，我们应该知道这个他一定是耶和华上帝。
但是连接上下文，这个他应该是知道耶和华神。
耶和华上帝亲自把摩西埋葬了。
耶和华神亲自将摩西埋葬，
这充分显示出耶和华上帝对摩西的眷顾，
是充分地显出耶和华对摩西的眷顾。
在所有我们知道的这旧约的人物当中，只有摩西是耶和华所亲自埋葬的。
所以在旧约里面只有摩西是耶和华亲自埋葬，
这个能够显示摩西和耶和华上帝之间这样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可以显示到摩西和耶和华的中间是有很亲密的关系。
那么把他埋在什么地方呢？
将他埋在什么地方呢？
圣经说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崖地伯比尔对面的谷中，
圣经里面讲到他是埋葬在摩崖地伯比尔对面的谷中。
这伯比尔这个的意思呢，就是比尔的内室或者他的屋子。
这个伯比尔意思就是称为比尔的屋或者是内室。
那我们从前面的圣经我们知道，这个比尔实际是当时迦南人所拜的一个巴利的名字。
其实呢，这个比尔是当时那些人拜巴力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伯比尔呢大概就是膜拜哈，去敬拜巴力比尔的一个地方，
大概就是他们在敬拜这个巴力比尔的地方。
那我们从申命记的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得见，当时呢以色列人曾经就在伯比尔的附近安营扎寨，而且摩西呢在那边宣讲地方。
如果大家看申命记三章的时候，你会看到以色列人是曾经在这个地方安营，而摩西就在那里讲这个律法书。
那么一般的学者认为呢，这个所谓的这伯比尔的这个谷哈，对面的谷中，这个谷呢可能就是尼泊山脚下有一个地方叫做阿荣穆沙河谷，这个谷可能就是伯比尔谷。
这个讲到那个谷哈，一般人就认为尼泊山的脚那里的河那里有一个叫做荣墨撒河谷。
那么为什么耶和华上帝不让人知道摩西埋葬在什么地方呢？
为什么神不让人知道摩西埋葬在什么地方呢？
圣经没有说，
圣经没有说。
但是呢，按照犹太人的传统观点认为，不让人知道摩西埋葬的地方是要避免将来以色列人把摩西的坟墓当成一个敬拜的地方。
在按住犹太人的习俗来讲，他就是避免了将来会有人将摩西的坟墓当作一个偶像去敬拜。
因为这个说法在圣经中是有一定的依据的，
这个是在圣经里面有一定的依据的。
以色列人似乎是有拜物拜偶像的这样一个倾向，
以色列人是有一个拜偶像的形式。
比如在民数记的二十一章，
在民数记的二十一章，
大家记得吗？当时由于以色列人这个他们又是埋怨哈，说了很多的这个不好听的话，最后耶和华神呢就让火蛇进入他们当中，就是咬死了他们很多人。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那阵时以色列人在那埋怨的时候，神是藉着火蛇和铜蛇去咬死了他们很多人。
那么这时候呢，摩西就向以色列人向耶和华恳求能够把这蛇去掉。
那时候摩西向耶和华恳求，求神将这些蛇去掉。
所以在民数记的二十一章第八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
在第八节民数记那里讲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就做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活了。
但有的学者就认为这是主耶稣的一个预表了，
但亦有人讲这个是耶稣的一个预表，
主耶稣有一天会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被举起来，凡是仰望他能够遵从他的就得存活。
亦都是讲到耶稣是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高，要人去仰望他，当我们仰望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救。
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得很清楚，这一条铜蛇是耶和华上帝命令摩西制造的，对不对？
我们看到这条铜蛇是耶和华上帝命令摩西做的。
但是我们再往后看到列王记下的十八章，
但如果你往后看到列王记下的十八章，
谈到了当时的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
如果你看到当时的宗教改革的时候，
在十八章的三到四节，
在十八章的三至四节，
你看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所行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 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候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
这个讲到希西家行耶和华眼中向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拆毁偶像，就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做的这个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然向这个铜蛇烧香。
你看我们可从前面看见哈，从这个民数记二十一章我们看得见，这个铜蛇本来是耶和华神吩咐摩西造的，而且呢任何被咬的人一见一仰望这个铜蛇他的病就好了，这铜蛇本身是耶和华的命令制造的。
如果大家记住的话，就是这个铜蛇本来就是耶和华吩咐摩西做出来给他们一望就可以得到看见的。
但是最后为什么希西家要人把这个铜蛇整个打碎呢？
为什么后来希西家要叫人将这个铜蛇打碎呢？
就是因为到以后以色列人就把摩西所造的这个铜像对他顶礼膜拜，把他作为偶像来拜他了。
后来就因为他们将这个铜蛇是膜拜，当成一个偶像去拜他。
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就可以想到，如果摩西的坟墓让大家都知道的话，那摩西这么伟大一个先知，对不对？很可能这个坟墓本身，摩西的骸骨，摩西的坟墓就成为了以色列的顶礼膜拜的地方。
所以如果摩西的坟墓被他们知道的话，可能这个坟墓就会成为了他以后拜偶像。
圣经没有明确的解释这个原因这只是一个推论而已。
这个只是一个推论，圣经也没有明确的解释这个原因。
那么这是第七节说，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也没有衰败。
这个讲到摩西死的时候是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也没有衰败。
所以圣经很清楚地记载，摩西死的时候身体非常好。
圣经里面很清楚地记载，摩西死的时候他身体是很好的。
已经120岁了，眼目还没昏花。
120岁，眼目都没昏花。
我现在活到他一半，我的眼目已经昏花了。
他活到他一半，眼睛已经花白了。
精神也没有衰败。
他这个讲到他精神都没衰败。
大家如果我们读圣经你会发现哈，从以撒哈，这个亚伯拉罕孩子以撒最后眼目昏花，雅各眼目昏花，然后那个先知以利眼目昏花，甚至连约伯最后眼目都昏花，可是摩西眼目没有昏花。
我如果读圣经的话，我们看到从圣经里面记载很多的人物，他们到年老的时候他都是记载他眼目昏花，唯有摩西在这里记载他眼目没有昏花，
而是说呢他的精神也没有衰败，
而且记载他是精神也没有衰败。
实际这个精神这个字的希伯来字意思就是潮湿啊，湿润，很潮有很湿润的这个意思。
这个精神在希伯来文是解作是很湿润的意思，
这表示一种生命力啊，
是一个生命力。
你看有时候你进到家里去看到一盆花草哈，那真是很漂亮，跟真的似的。
有时你去人家家看到一些花草真是很漂亮，
真假难辨，
真假难分。
那你怎么知道这花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怎么可以分到真假呢？
很简单，你用手一摸就知道了。
你用手摸下就知道了。
如果你摸到的叶子凉飕飕的，那肯定是真的。
如果你摸到它是凉浸浸的，一定是真的。
如果你摸到它的温度跟你手的温度一样，那肯定是假的。
如果你摸到它的温度和你手的温度一样，
是假的。所以这个里面讲的这个精神啊，就是讲的这个潮气哈，很湿润的，就是生命很旺盛的意思。
这个就是讲到精神，就是这个朝气是很好的意思。
没有衰败，衰败意思就是没有消失了，没有消失，就是他的精神力、生命力还非常的旺盛。
是他的生命力仍然很旺盛的。
那么为什么他眼目也没有昏花，他精神还这么好，就会死在摩押地呢？
为什么他眼不花，精神又这么好，都会死呢？
这从另一个角度让我们看见，摩西死在尼泊山上，并不是因为他的身体不好了，而是上帝的旨意。
所以我们看到摩西死在尼泊山上，不是因为他身体不好，他死，乃是上帝的旨意。
那么第八节说，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为摩西沮丧哀哭的日子就满了。
这里讲到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为摩西哀哭的日子就满了。
但是我们知道，按照以色列的习俗，一般人过世以后都要为他们哀哭7天。
按照以色列人的习俗，一般人死了之后，他都为他哀哭7日。
但是因为 摩西、亚伦啊，都是神很重要的人，也是很伟大的先知、祭司。所以呢，最后以色列特别为他们哀哭三十天。
因为摩西、亚伦都是在以色列好伟，是一个伟人，所以呢，他们为他哀三十日。
那么第九节就谈到了摩西哈，这个继承人约书亚来继承他的位置。第九节说，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
连嘅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被智慧充满，以色列人就听从他，照耶和华所吩咐嘅为摩西行了。
那么约书亚被按立为摩西的继承人，这是实际是应这个摩西对耶和华的请求，耶和华应允他的请求。
其实摩西按立呢个约书亚做佢嘅继承人，亦都系摩西向耶和华一个请求，而耶和华应允咗佢。
那我们看这个民数记的二十七章，
我哋睇民数记嘅二十七章。
二十七章，民数记的二十七章的十五节到十七节。
二十七章嘅十五节到十七节。
那这样吧，我们从十二节开始念。
从十二节开始看。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观看，说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后你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因为你们在行在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令，没有在拥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然后十五节，摩西对耶和华说，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
这里是牧师读到民数记二十七章十二节到十七节，讲到摩西向耶和华的祈求。
十八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会众都听从他。
耶和华便亦讲到耶和华怎样应承了摩西的祈求。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案例哈，这个把约书亚作为摩西的继承人的案例，他是出于耶和华的旨意。
我哋睇到呢个安立约书亚成为摩西嘅继承人，亦都系耶和华嘅旨意。
那么一般案例呢，就是以色列人为他们这个封立领袖的一个仪式。那么有比如谁案例在谁的手上，那身头上是有继承他的这个意思。
这个就是以前以色列人安立，就是封咗呢个人为神嘅仆人嘅一个仪式。
那么智慧的灵哈，在约书亚的身上，就说明因为约书亚是一个领袖的人才，所以作为一个领袖，神一定要把他的智慧赐给他。
这里讲到他有智慧的灵，是说他是以色列的一个人才，所以神是将神的智慧赐给他。
所以这边讲到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这里讲到以色列人第一次作为，又是作为一个整体一个集合的名词因为我们和生命记的第一章第一节的以色列的众人，这就前后的呼应起来了。因为这是他们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已经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登上了人类的历史的舞台。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载，这里讲到以色列一个民族，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就这样整体的将以色列民族带出来，在这里结束的时候，神仍然都是将这个民族摆在后面。
而是经过了四十年的在旷野的磨练，那么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在他们新一代的领袖的带领下，他们将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
经过了四十年的旷野的漂流，新的一代就跟着神的带领进入了这个迦南地了。
那么最后一段呢，就是从十节到十二节呢，就是对摩西的颂扬。
在最后一段十节到十二节就对摩西的颂扬。
对摩西的颂扬，大家看这两节经文看得很清楚，主要就是两个方面。
主要就是有两点的方面。
一个呢是上帝对直接启示他。
是第一个是讲到上帝是直接的启示他的。
第二呢，摩西行了别的人所没有行过的神迹奇事。
第二个就是讲到摩西行了没人行过的神迹。
所以你看，在第四节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
第十节里面讲到，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人兴起先知像摩西，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
讲到摩西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这个面对面啊，并不是说摩西用肉眼看见了上帝的面。
这个讲到面对面，不是说讲到摩西是用肉眼去看到上帝。
因为凡是肉眼看见上帝的都活不了。
因为圣经里面讲到，凡是肉眼看到上帝的都不可以活的了。
那我们看一看出埃及记的33章。
我们看一下出埃及的33章。
就有一段描述了哈，描述了这33章18节到23节。那我们请这个佩霞给我们念一下，我们就不翻了。
18节到33节。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惠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看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啊，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上月中，用我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
所以当这时候摩西想见耶和华荣耀的时候，耶和华对上帝对他说：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凡见我面的人都不得存活。
当时摩西是想见耶和华一面，但是耶和华跟他说，凡是见我面的人都不可以存活。
所以当耶和华神经过的时候，他把摩西放在一个洞穴里边，让他看不见。所以呢，摩西只看见了耶和华的所谓的背，哈，没看见他的脸。
所以那时候，摩西当耶和华经过的时候，耶和华是遮掩了他，只是让他看到他的背。
所以这一节经文讲到说，摩西是耶和华上帝面对面所认识。这个面对面，不是讲他摩西看见了用肉眼看见了耶和华的面。
所以这里讲到个面对面，不是说摩西真的亲眼去看到耶和华的面，
而是说是直接的，不借助任何中间体或者媒介，直接的向摩西说话。
也是说他是直接的，不是经过一些什么媒介去跟摩西说话， 是直接的跟他说话。
实际在整个摩西五经里面，好几次谈到了耶和华神和摩西面对面，但是都从不同的角度来强调不同的一个重点。
其实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看到很多处都讲到神是面对面的跟摩西说话，但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讲出来。
你比如说在出埃及记的33章11节，
在出埃及记的33章11节，
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朋友一般。
他说这个耶和华向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朋友一般。
这着重耶和华神和摩西的这个亲密的关系。
这个就讲到耶和华神和摩西的亲密的关系。
那么然后呢，在民数记的12章7到8节，圣经说，耶和华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悔恨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
在民数记12章7至8节那里讲到，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但是我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所以我要面对面同他说话，乃是明说，不要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
这段话主要大家还记得，如果联系上下文知道，当时摩西的姐姐和哥哥啊，姐姐米利暗，哥哥亚伦，就是对摩西的领导权不服气了哈，就来回报摩西的时候，耶和华神对他们两个说了这一段话。所以这里面是说，我要与他面对面的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这是表明什么？整个强调他的启示是非常明确的，直截了当，面对面。
呢段经文系记载出嚟，系当时摩西嘅姐姐同埋哥哥亚伦同米利暗，因为佢嫉妒摩西，所以喺度毁谤佢嘅时候，神就对佢哋两个讲呢段嘅说话。
那么然后呢，在申命记的五章四节说，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
在申命记五章四节亦都从事讲，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的与你们说话。
那么这个面对面就是强调整个神在启示着他的荣耀，
这个就是讲到神启示他自己的荣耀。
你看，然后我们看这句话哈，说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
这个讲到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
强调摩西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
他强调摩西是耶和华面对面认识他的，
不是反过来说的，不是说耶和华是摩西面对面所认识的，
不是调转来讲话是摩西是耶和华面对面认识的。
这一点 很重要，就是说在所有上帝和人的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人怎么样去认识上帝，而是上帝认识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整个的观念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不是说我们去认识上帝，而是上帝来亲自认识，
是上帝对人的拣选，对人的了解、引导、关心和眷顾，
这个是上帝对人的拣选、领导和关心眷顾。
我们不一定怎么认识上帝，
我不一定可以怎样去认识上帝，
但是呢，上帝却认识我们每一个人，
但是上帝却认识我们每一个人。
就像我们刚才一首歌唱的呀，你这么样的恩典，你竟然会在乎我。
就是头先我唱过一首歌，就是说这样大的恩典，你竟然在乎我。
我想这是恐怕是我们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很大的一个安慰。
这个是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很大的安慰。
那么谈到了摩西哈，摩西是从来没有，以色列中从来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
这个讲到从来没有兴起一个先知好像摩西一样的。
首先一点，就是因为摩西，神通过摩西在埃及人的面前啊，在外邦人的面前行了非常多的神迹奇事。
首先是神通过摩西，使用摩西在埃及人面前行了很多神迹奇事。
大家还记得吗？为了让法老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迦南，整个在那边行了十个神迹，降了十个灾，那摩西都是参与其中的。
我如果记得的话，我们看神要让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期间，因为法老的拦阻，他是曾经让摩西在里面行过十个的神迹的。
而且最后是分红海，
最后他还分红海。
这个事情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这个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不仅如此，摩西也是在以色列人的面前行了很多大而可为的事情，
也都是说摩西在以色列人的面前都行了很多大而可为的事。
大家还记不记得后面我还会稍微提一下哈，现在可拉一党最后叛乱的时候，
等一下我们会再提一下，就是可拉一党，他们怎么判断，
就是立位的那个重孙子的可拉和那个大贪和几个人，他们起来挑战摩西的这个权柄的时候，
这个可拉一党的人是曾经是起来挑战摩西的权势。
最后这个摩西让他们每个人都拿着香炉点上香，在耶和华神面前站着。
最后摩西是让他们每个人点香在神面前作证。
那有的还拒绝出来，大胆他们拒绝出战，我都不出来，完全不听摩西的。
有些人他们真是完全不听摩西话的。
最后耶和华的命令吧，是整个是这个可拉，还有呢这个大胆他们所站的帐篷之外，整个全部陷下去，陷下去以后整个地全合起来。
后来耶和华惩罚可拉党的人，就是将个地全部陷下去，他们跌下去，个地又合翻埋。
不仅如此啊，而且瘟疫马上就进到了以色列人当中。
不单这样，而且那个时候瘟疫马上就进到。
摩西都预感到一定要出大事了。
摩西是一定要出大事。
虽然亚伦赶上点上香去敬拜耶和华，结果这香刚一点上，那个瘟疫早就开始了，所以一下死了14000多人。
我们也看到当亚伦带他们拜偶像的时候，他们一下就死了几万人。
所以整个摩西也不仅是在埃及人的面前，而且是在整个以色列人的面前行了很多大而可为的事。
我们看到摩西是不单止在埃及人的面前，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他达行了很多很多伟大的事。
但这不是本身说摩西有多大的能力，
不是说摩西他有多大的能力，
乃是说因为摩西是神所拣选的先知，
也是说因为摩西是神所拣选的先知，
他用这种神迹其实要向众人表明他是耶和华神所差来的先知，他所宣告的一切是从耶和华神来的。
那是说他是要向众人宣告他是从耶和华被差来的先知，他所作的是为耶和华而作。
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神再没有兴起任何一个先知像摩西这样的独一无二，这样和神亲密的关系。
所以都是这样讲话，就是在以后再没有兴起一个先知好像摩西这样可以行这么多的奇事，还有他跟神有这么亲密的关系。
可以说摩西是集先知、审判者、祭司和行政长官于一身的这么一个伟大的神所拣选的器。
所以我们说摩西是独一无二，判者和祭司和行政长官这样。
所以从希伯来书的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很清楚，再从人来看没有任何人可以比摩西，但是最后只有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是超越了摩西。
在希伯来书三章十六节那里讲到，就是从来都不会再有一个人可以跟摩西相比，唯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可以胜过他。
那么对于这个五经的作者哈，就是创世纪的前五章，那我们传统的教会的看法都是摩西了啊，叫摩西五经。
从前五章的旧约圣经来讲，我们叫他做摩西五经，都是讲摩西的。
但是呢后来高等批判兴起以后，那么所谓的底本学说出来以后，就认为摩西五经都是用不同的这个底本把它拼在一起的，摩西根本不是他的作者。
后来有一个叫底本学说，他就说到摩西五经是从一些不同的组合出来的。
他们举出了很多所谓的证据，
他们找了很多所谓的证据。
那么其中有一些证据就在这个三十四章里边。
其中有些证据就是在这个三十四章里边。
那一个证据就是说，摩西他不可能说自己怎么死，耶和华怎么埋葬他吧。
摩西不可以写出来说他怎么死和耶和华怎么埋葬他吧。
他所以摩西的死这一段起码是后人加上去的，
起码写摩西死这一段是后人加上去的。
而且这个说拿弗他利地、以法莲全地什么，好像都已经知道那这个支派进入迦南地以后的事儿。
好像他讲到这么多个地方，都好像他知道了他进入迦南地的事。
还有人说你看摩西埋葬了，知道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在哪儿，很明显这是摩西以后的那口气。
因为讲到摩西被埋葬之后，直到今日都没人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即肯定的就是这段的文章是后人写的。
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
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是你仔细分析就发现这些所谓的这个根据是站不住脚的。
如果你仔细分析的时候，这些只是强解的。
那么这个圣经里边谈到了这个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地、马拉西的地和犹太全地，那这个是虽然说犹太人还可能某些人还没有进迦南地，但是神早就已经把这地划给他们。
虽然这个讲到这么多地方他们都没入去，但是这个是神早就已经吩咐讲明给他们听，会分派给他们的地。
至于说摩西他不可能写自己怎么死然后谁埋葬了他，
当然摩西不会可以写自己怎么死又谁埋葬了他。
听起来好像蛮有道理，
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是我们仔细思考，
但我们仔细思考的时候，
大家想想这圣经很清楚地讲啊，神埋葬了耶和华，埋葬了摩西，而且到现在没人知道他埋在哪儿。那这是谁写的呢？
这个讲到耶和华埋葬摩西，到现在没人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是谁写的呢？
如果是摩西以后的人写的，那他肯定是受到耶和华神的特别的启示才能写下来，对不对？因为根本没有人知道他，怎么知道是耶和华神亲自埋葬的？
如果是后人所写的，肯定是有耶和华启示给他知道这件事，如果不是怎么知道耶和华埋葬他，就是怎么埋葬。
那么既然如果说是后人写受到耶和华的特别的启示把它写下来，那么后人能够受到耶和华的特别的启示，为什么摩西不可以受到耶和华神的特别的启示先把它写下来呢？
如果話我哋後人可以受到耶和華啟示寫出呢啲經文嚟，點解我哋唔可以接受話摩西都可以受到啲啟示而寫落嚟？
但係還有一些證據說，你看摩西，聖經說摩西為人極其謙和。
聖經裡面講到摩西為人極其謙和。
所以你極其謙和的人，你自個兒說自個兒極其謙和，或者身後就不太謙和了，是。
如果你話自己讚自己極其謙和，好似講唔去嚇。
弟兄姊妹，大家要知道，聖經絕不是聖經的作者想寫就能夠寫的。
聖經唔係聖經的作者話點樣寫就點樣寫。
也不是聖經的作者想不寫就能夠不寫的。
亦都唔係話聖經的作者佢唔想寫嗰句嘢，佢就可以唔寫。
如果耶和華神就讓他寫，他就不能不寫。
如果耶和華神靈感動佢嘅時候要佢寫嘅時候，佢唔可以唔寫。
但是我們只能說，可能聖經摩西五經最後成書以後，當後人在抄寫的時候，可能稍微有一點 update 的情況。
我哋只可以解釋就話可能喺抄寫嘅過程裏邊後人有一啲 update 喺度。
你譬如剛才說把它埋在這個伯比爾對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沒有人知道他的墳墓，也許這個片語可能後面抄寫的人把它加上去。
這裡講到他是埋葬在這個伯比爾對面的谷中，直到今天沒有人知道他的墳墓，這個片語可能是抄寫的時候有人 update 上去。
很多的很多很多的證據很清楚地表明，只有摩西能夠撰寫摩西五經。
好多好多證據表明，只有摩西可以寫出摩西五經。
摩西的死哈，這個我想我們每一個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熟悉了。
摩西的死大家都好熟悉了。
但是每一次當我在讀到的時候，都是被深深的震撼。
但係每一次我自己再一次去讀嘅時候，都被佢深深的震撼。
我們知道，在出埃及進迦南的途中，因為水的問題鬧事兒已經兩次。
大家知道他们出埃及的途中因为水的问题已经闹了两次。
有的人以为这是两次的重复记载，不是，绝对不是，两次因为水闹事。
有些人以为是重复的抄写，但其实不是，是两次的闹事。
第一次是记载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
第一次是记载在出埃及的十七章。
第二次呢记载民数记的二十章。
第二次是记载在民数记的二十章。
第一次呢是在寻的旷野，第二次是在加迪斯巴尼亚。
一次是在尋的曠野，一次是在加底斯的地方。
第一次呢是在出埃及的第一年，第二次是在出埃及的第四十年。
第一次在出埃及的第一年，第二次是在出埃及的第四十年。
都是因为民众没有水喝，发言人。
都是因为民众没有水喝，他们在那里叫。
第一次呢是耶和华神吩咐摩西用杖击打磐石出水。
第一次是神吩咐摩西用擊打磐石出水來的。
那麼第二次呢是耶和華神吩咐摩西讓他吩咐磐石流出水來。
第二次是神吩咐摩西是要吩咐石頭流出水來。
所以第一次呢摩西就按照耶和華的吩咐用杖击打磐石，就出水给以色列人喝水了。
第一次是摩西是照着神的吩咐用杖击打磐石出水来给民众饮。
可是第二次呢摩西就没有按照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只是让他吩咐磐石流出水，结果他一怒之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流出水了。
第二次呢摩西就是没有照神的吩咐，是神是吩咐他吩咐个石头出水来，但他用仍然用杖去击打磐石出水。
我比较了一下因为没有水这两次发怨言的情况。
我们比较一下因为没有水这两次发怨言的情况。
第一次呢是这个记录在创世纪的这个出埃及记的十七章的第三节。
第一节是出埃及记十七章的三节。
说百姓在那里没甚渴要喝水，就像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女儿并牲畜都渴死了。
跟他讲到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喝就向摩西埋怨说，为什么你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我和我们的儿女牲畜都渴死呢？
所以你看这个老一辈的哈，这个刚出埃及的第一年发的怨言就是就喝水的问题，对不对？没水喝你让我们渴死吗？发这个怨言。
这个就是讲到他老一辈跟着摩西出来埃及的这一班老一辈的人，他是为了水而向摩西。
但是在第二次发怨言，就是四十年以后，这个新一代起来以后，他们的怨言 那就比第一次更厉害了。
第二次的法语言是新一代，他们出了来埃及之后，向摩西法的语言是比第一次的更加厉害。
这是在民数记的20章2到5节，
在民数记20章2至5节，
说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个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
这里讲到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在摩西面前攻击摩西亚伦，向百姓向摩西争拗说，我们在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里，使到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
你看第二代新的一代起来后，因为没有水喝，他所发的怨言范围非常的广。
他们第二代出来觉得没水喝的时候，他发的怨言是范围很大，
开始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同死，这很可能就是我刚才讲的记录在民数记的16章讲的可拉一党背叛的时候，那个陷下去和瘟疫死了14000多人，他们就为这些人鸣不平了。
这里他们complain说他们的弟兄是死了，他恨不得与他同死，可能就是讲到刚才我们提到的可拉一党被陷在泥里面的时候，他们弟兄死亡。
还说为什么要逼着他们要出埃及，为什么这个地方也不好撒种，也没有这个树那个树，什么都不好。所以你看说他所埋怨的不是就是一个具体的事件，而是整个出埃及的整个神的救赎的过程。
他们所埋怨的不是一些小的事情，而是整个出埃及的整个过程，所以他埋怨到又没有果树，又不可以撒种，又没有果树。
所以没有水喝只是一个导火线而已，
没有水喝只是一个导火线。
那弟兄姊妹，我们想究竟出什么事了？
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呢？
这新的一代在旷野中成长起来的新的一代，他们一定听过他们的父辈对他们讲，为了耶和华神，为了把他们从埃及的受奴役之地领出来，所显得各种各样的大能和神对他们的眷顾。
相信他们都是曾经听过他们的祖先跟他们讲过神怎样带领他们出埃及所行过的一切事，
而且他们在旷野这么多年，他们自己也一直每一天经历到神的同在和神的眷顾。
其实他们出埃及的日子里面，他实在是每日经历到神的同在和神的。
他们在旷野40年，衣服没有穿破，鞋也没有穿破。
他们40年在旷野的地方，衣服没穿，鞋都没穿的。
可是新的成长起来这一代人对耶和华又是这样的悖逆。
但是新一代出来的人对耶和华又是这样的悖逆。
所以我觉得摩西这次犯错误都是在完全被这些人激怒了，所以摩西称他们是背叛的人。
今次是摩西真的被这帮人激到很生气，所以他成为逼到他发生气，所以他成为了一个叛逆的人。
所以摩西在对以色列人讲的时候就说，因为你们的缘故我得罪了神。
所以摩西对这些以色列人说，就是因为你们的缘故令到我得罪了神。
而这新约的作者也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虽然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让他们进入应许之地。
新约的作者也都告诉他们，我们的神是信实的，虽然他们这样叛逆，但是他仍然让他们进入应许之地。
但是希伯来书4章告诉我们，他们虽然进入了应许之地，但是他们绝对没有真正的享了安息。
但是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虽然他们可以进入了应许之地，但是他们绝对没有得到安息。
所以弟兄姊妹啊，现在看来不是以色列的老一辈和新一辈有什么差别的问题。
所以弟兄姊妹看到老一辈的人和新一代的人其实没什么差别，
而是在我们各个世代当中，
在我们各个世代里面，
凡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上帝的子民都患了恩典健忘症。
凡我们自我中心 的人在神的里面，我们都是患了一个恩典健忘症。
无论神给我们多少的恩典，
无论神给了多少恩典，我们
转眼就忘，
一阵间就不记得了。
只要有一件事不符合心意，马上就埋怨。
但是只有一件事令你不满意，你马上就在发气。
弟兄姊妹们，这个对我们是很大的警惕和提醒。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和提醒。
我们每一个人和上帝的关系怎么样？
我们每一个人对同神的关系是怎样呢？
我们是不是经常也怀疑上帝，埋怨上帝呢？
我们是不是经常会怀疑上帝，埋怨上帝呢？
我们真正是破除了自我中心了吗？
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跳出这个自我中心呢？
我们真正进入了上帝给我们的安息之中了吗？
我们有没有真的进入神给我们的安息里面呢？
这恐怕值得我们先能够审查自己。
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要自己去问下自己。
另外，我们的上帝是赏罚分明的。
我们的上帝也是赏罚分明的。
当摩西犯罪得罪神以后，
当摩西他犯罪得罪了神之后，
他和亚伦都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
他和亚伦一样都不可以进入这个应许之地。
那当时应许之地就在眼前了。
应许之地在那个时候就是在他的眼前了。
站在尼泊山上看应许之地就十英里啊，弟兄姊妹。
他站在尼泊山上看这个应许之地只是十英里 的距离。
摩西就是进不去。
但是摩西就是不可以进去。
圣经也记载，摩西曾经也是向耶和华神求，在申命记的第三章。
在申命记里面也都记载了，摩西是曾经向耶和华求，
神执意不允许。
但是神是决定不肯给他去。
是去让我们去圣地的时候，就在这死海的旁边看这个死海古战的时候，我们的导游就说看尼泊山。
所以有很多人 去以色列的时候，在死海的地方就可以看死海古卷的时候，你可以望到尼泊山。
过去在我们心目中，尼泊山是非常神圣的，也非常神秘的，因为耶和华神亲自在这里把摩西埋葬了。
这个尼泊山是 很神圣的，都好像很隐蔽的，但因为神是亲自将摩西埋葬在这里。
没想到尼泊山就那么近啊，好像当时就在那死海，就看见尼泊山就在那，就想当时摩西就站在那儿看迦南地啊。
所以你冇想到呢个尼泊山原来真系咁近啊！喺死海你就可以望到尼泊山咁近，而嗰阵时摩西就喺尼泊山里边望呢个地。
但是就是进不去。
但系佢都唔可以入去。
所以摩西是恳求耶和华让他进去，但耶和华说罢了，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情。
我哋睇到摩西系恳求耶和华俾佢入去睇一下，但系耶和华同佢讲罢了，你唔以后都唔好再提呢件事。
是犯罪一定要承担后果的。
所以犯罪是一定要承担后果的。
当然最后摩西去迦南地了没有？
最后摩西有没有去到呢？
生前没有去，死后去了。
生前他没有去过，但是死后他去过。
因为在登山变相的时候，耶稣摩西以利亚站在那儿了吧。
如果记得大家看到耶稣登山变像的时候，可以看到有摩西和以利亚和耶稣
是这么伟大的一个先知，因为这样一个错误就是这样遭到这么严厉的管教。
一个咁伟大嘅先知，只系因为犯咗一个错误，佢系受到咁严厉嘅管
教。圣经是反反复复记录这件事情。
圣经系反反复复嘅记载呢件事。
我个人认为，这是给我们后人看的。
我个人认为呢个系俾我哋后人睇嘅。
要给我们后人一个警戒。
要俾我哋后人有一个警戒。
让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的上帝要多一份敬畏。
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对我们的上帝是有多一分的敬畏。
虽然耶和华是施有恩典的，
虽然耶和华是满有恩典，
他绝不是按照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
他绝不会因着我们的过犯去待我们，
因为他要按罪我们的本性罪犯待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他面前站立得住。
如果他按着我们的过犯待我们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
但是犯罪必然会带来后果，
但是犯罪却必然会带来后果。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父神，谢谢你。
父神，我多谢你。
借着摩西的死，你再一次来警告我们。
你藉住摩西的死，再一次嘅提醒我哋。
你是有恩典的。
你系有恩典嘅。
你也是公义的。
亦都系公义嘅。
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姊妹。
求主帮助我哋弟兄姊妹。
真正我们能够破除自我中心。
让我哋真能够破除我哋自我中心。
进到以你为中心的生活中去。
让我们能够 进到你自己应许的地方，
能够真正讨你的喜悦，
能够真正的讨你的喜悦，
能够真正能够享你所赐给我们的安息，
让我们真的能够享到你所赐给我们的安息。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多谢主听我们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好，请大家起立，我们唱诗歌。
请起来，我们唱诗歌。